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每一个年代呢，都有很多人是会批评教会的领袖的。可能今日你都会听过好多人喺你教会里头批评你嘅牧者，就话你嘅牧师咧就做成点啊，跟住咧就觉得佢有好多嘢咧就做得唔够好啊，好多嘅。其实呢件事咧唔系净系今日先出现嘅，其实喺教会嘅历史里头，历世历代都有嘅。因为每一个年代，我哋都会唔满意嗰啲属灵嘅领袖，有啲时候最大嘅唔满意就系佢哋心口不一，就系咧觉得佢哋嘅心。心智同埋佢哋口讲出嚟嘅，甚至佢嘅行动并唔一致。我唔知道你自己作为教会领袖系咪能够一致咁样去活出你嘅信仰。喺圣经里头，我哋见到保罗嘅教导就系话，你要做一个好嘅执事，就系唔好一口两舌啊。用现代嘅俗语就系叫做唔好搬龙门，即系话咧，你系要讲嘅嘢同你所谂嘅嘢，同埋你嘅生命系行为系一致嘅。而今日我哋睇到犹大书里头，亦都系讲到有一啲嘅人，就系佢哋喺佢哋嘅生命里头系唔一致，所以就成为咗假先知，甚至传播紧一个系唔正确嘅信仰。求主帮助我哋，唔系净系好似当时嘅假先知咁样，系做好多嘅红辩家，系喺所有人群当中要表示佢哋辩论嘅能力，而系真系喺佢哋自己嘅生命当中都要活出美好嘅见证。好，今日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齐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9至1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第12至13节的内容。犹大书第9节提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和撒旦争辩的事。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圣经哪里记载了这件事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么陌生的？根据《申命记》第34章的记载，圣经是记载了摩西的死，却没有记录犹大书所提及的这件事。在这里，犹大可能是引用了一本称为《摩西升天记》的古书。读完犹大书第十节，或者有人忍不住说，这些人不是很有问题吗？他们所做的事竟然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那么败坏。其实呢，假教师自称为拥有神秘的知识，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又自称对神的认识呢都是秘传的，不是普通人可以了解到的奥秘。神的本性的确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到的，不过按照神的恩惠，藉着祂的说话，更加透过耶稣基督，神就向我们启示了祂自己。 虽然靠我们有限的智慧不能够完全地去明白到神，但是我们就必须努力寻求认识一切神已经启示了给我们的事情。我们都要谨慎提防那些自称话找到一切答案，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却又是不屑一顾的人。读完了犹大书第十一节，或者有人会说，假教师都有共同的特征，为什么我没办法想象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样子的呢？经文里面犹大提出了三个任意妄为的人。该人他由于妒忌和仇恨杀了自己的兄弟。巴兰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信服神的命令他去讲预言。可拉他背叛神所命定的领袖，企图自己揽权。他们的故事都表明，骄傲、自私、妒忌、贪婪、权欲、漠视神旨意的行为，这些都是假教师的写照。犹大以不敬虔者作为例子，指出假教师的结局。个人因为他没有信心和没有诚意的献祭，以及不敬虔的生活和杀害弟兄等等，受到神的审判。而巴兰就因为贪心助长淫乱，受到神的审判。至于可拉，因为无视神所树立的权威而受到审判了。犹大说，离经背道的假教师是会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民数记第十六章记载，可拉是带头反抗摩西的人。可拉认为摩西其实不是唯一可以接近神的人。可拉反抗神所树立的权柄就是摩西。可拉意图侵犯圣所，还质疑说，难道神只是对摩西说话吗？摩西以为他是谁啊？其实摩西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着想，亦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资格。摩西根本就不想做以色列百姓的领导，带他们出埃及。不过神呢呼召摩西，而可拉就反对摩西。可拉触犯了摩西的权柄，亦侵犯了祭司的职分，所以被神治死。换句话说，可拉是一个背叛者，是悖逆神的人。犹大说，这种悖逆就是离教叛道的记号。请注意，旧约这三个人物所发生的事，其实和离教叛道是一样的。该人不相信人必须凭信心去亲近神，要以血为祭，因为人都是罪人。该人所相信的就是有个信仰就可以咯。离教叛道的都会是这样想。而巴兰的错谬是在于他认为圣洁的神要惩罚罪，不会赦免罪人。离教叛道的都犯上同样的错谬。他们亦都说，基督的祭怎能够拯救到世人呢？人必须自救自得。离教叛道的人亦同可拉一样，悖逆神，僭越了根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权柄。他们会站在讲坛上畅谈政治，却从来不传福音，专门讲自己的想法，却又不讲神的说话。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说，唉，我离开了教会了，我都不想听传道人在讲台上面讲政治讲经济，哎呀，讲到好像自己是政府的权威人士一样，又通晓天下大事，不过就硬是一直不讲神的说话。那传道人从来不讲神到底讲什么，或者不讲神到底怎样想，唉，我真是呢对他们厌烦至极。我本身不认识这位弟兄的教会，不过我就想他教会的传道人，唉，可能是个离教叛道的人，因为这样的传道人真是已经有离教叛道的特征了。旧约圣经这三个人物向我们显示出这些的特性。犹大向他们作出严厉的谴责，说他们有祸了，是由于心里面刚硬又不肯悔改。他们为自己积蓄愤怒，直到神震怒，显示出神公义审判日子的道理。就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五节所讲，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犹大形容那些人一生不断地加速走向下坡路，并且越来越泥足深陷。首先他们是行了该隐的道路，跟着呢又为利向巴兰的错谋直奔，最后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之中灭亡。错谋和叛离的情况是不会停到下来，错谋和叛离是会将人带向最危险的境况，然后就将这些人推落去灭亡的深谷。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该人的道路基本上就是拒绝接受以祭牲的血作为救赎的方法。该人希望透过人为的努力去讨好神。有学者曾经这样讲过，拒绝接受神的救赎以得洁净，却代之以人的努力去寻求改善，这一条就是该人的道路。但是依靠人的努力，就自然会憎恶恩典和蒙恩的人，而这种的憎恨最终会引致逼迫甚至杀人。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巴兰的错谬是企图将服侍神的事变成为令个人得好处可以致富的勾当。根据民数记第22-24章的记载，巴兰称自己是神的先知，不过呢他却是贪婪的人，并且愿意为利出卖先知的恩赐。巴勒曾经五次用钱来收买他，要他去救助以色列人，他是十分愿意的，只不过是神强行制约住他。巴兰呢，他只不过是一个为着金钱就可以听凭别人差遣的先知。根据民数记第25章1-5节记载，巴兰没有办法去救助以色列人，最终却是引诱他们同摩押女子行淫。现今的假师傅就好像巴兰一样，他们很懂得讨好人，讲话又有说服力，他们更加擅长一口两舌，他们会贬抑真理，目的是要增加自己的收入。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都是贪婪的，企图将神的家变成为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今日的基督教圈子亦都被买卖性质的罪所玷污了。如果能够将谋取利益的动机剔除的话，我相信很多所谓的基督教事工都会突然停止的。曾经有学者提醒我们，人是卑劣的，会利用神的事去谋取个人的利益。人最卑劣的地方莫过于利用神的事谋取自己的利益。主对这一切是会有明确的审判的。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基督教圈子里面正是充斥了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自己，免得杂染这些劣行。犹大宣称这些假师傅有祸了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要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根据民数记第16章记载，可拉和大摊阿比兰同伙，他们一起反对摩西和亚伦的领导，甚至还意图闯入祭司的行列，而他们这样做实际就是藐视耶和华。由于他们不顺从，地就裂开，将他们硬生吞了下去。神藉此来表明他极度的不满，因为人背叛了神为自己所设立的代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下面嘅几节经文呢，可以话为现代嘅离教叛道者落咗定义，作出咗描述。姆比呢度经文啊，可以将末世嘅离教叛道者形容得更加生动、更加戏剧化或者更加恐怖嘅。犹大书第十二节经文话：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外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朝食。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正是朝食。这样就说明了呢，外宴应该是在严肃而圣洁的气氛当中去进行，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含义，就将这个活动呢视作为满足自己食欲的机会。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这里所指的是降雨量很少的巴勒斯坦地区呢，只要天空那里出现云彩，哇，农夫呢就会欢呼的了。但是这些云彩如果随即被风所飘散呢，只会为农夫带来更大的失望。同样，假先知的外表都是相当吸引的，但是最终只会为信徒带来更大的失望。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以下两点的教训。第一，要迅速远离那些虚假的领导，他们会以不道德的言行并非真理的教训和迎合群众的方式来到作带领。第二方面，我们要警戒专门用甜言蜜语来到影响人的领袖。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所讲的，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够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跟着犹大呢，他又从大自然当中拣了四样东西来到作为比喻，说明这些离经背道者他们的品德和结局。有学者曾经这样评论说，作者很仔细地从天地海洋中间去找寻实例，说明这些人的品德。初期的基督徒为了纪念主的晚餐是举行外宴的，而这些离经背道者呢，就会成为其中的礁石，因为他们不怕神也都不怕人，他们只会顾自己而不会理会群羊，他们还会引诱其他人去贬抑信仰，于是呢，他们成为了没有雨的云彩，看起来似乎能够为枯干的大地带来滋润，事实上呢，他们很快就被风来到飘散，只留下失望和沮丧。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秋天的树，没有叶子也都没有果子。至于死而又死呢，可能就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手法，就是说完完全全地死了，亦可能是指由树根到树叶全部都枯死，他们亦是连根被拔出来的，就好像遭受强风所吹袭，连根拔起，没有留下任何残余可以在日后再次的生长。犹大在这里对那些离经叛道者的描述呢，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外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礁石就是那些令到船只遇难的暗礁，而保罗称之为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保罗亦提到两个离教叛道的人，形容他们就是一个暗礁，令人的信心破灭。一个离教叛道的人又好像冰山一角咁，他只是在水面上露出一小块，不过如果船撞上去呢， 必定会沉入海底。有几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信心不止动摇，更加是被这些离教叛道的人所彻底侵蚀。犹大就其次鲜明地指出，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外籍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朝食。初期教会在设立圣餐的圣礼之前，会众就以外籍来到去分享外筵，信徒会带些食物来跟大家分享聚餐团契，穷人可以少带一些，重点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离教叛道的他们带来了贪得无厌的胃口，他们吃得比任何人都要多，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本来应该是牧养羊群的，现在呢他们只会单顾自己。那不单只是讲食物上面是这样，亦都是说他们并没有教导羊群去认识神的说话，更进一步证明他们只顾自己。一个作家描述了这种的情况，他表达对一对年轻传道人的哀悼。这个年轻人是相当之杰出的传道人和解经家，可惜他在爱尔兰的海湾那里遇难。作者形容当时的教会就是饥渴的羊群在那里期待，却没有得到喂养。这些亦都是离教叛道者他们站在讲台上面的一个写照来的。没有雨的云彩，意思是说他们满口讲神的说话，但是里面的心灵却是枯干的、空洞的。他们会着上牧师袍，装腔作势，语带权威，讲道、培训、解释圣经，又知道怎样讲解经文，看起来就很熟练了。不过他们完全背离了神的心意，就好像漂浮在天际的云彩，看起来很漂亮，却不能够滋润大地。我记得那些人在夏天会在田里面去工作，而当他们仰望天上的云彩，真的很希望是能够落雨滋润大地。不过原来这些是没有雨的云彩，这些云彩好像一堆雪白的粉浮游在天上，硬是不落雨。这个就是犹大对离教叛道者所描绘出来的画像，他们根本没有雨水可以滋润到生命，而事实上他们对神的道亦是一窍不通。犹大又指出，假师傅就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根据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记载，主耶稣教导信徒分辨假师傅的一个秘诀，他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而犹大亦都说，假师傅就是没有果子的树，他们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有学者曾经这样讲过，一个人如果只生一次，那他就要死两次。一个人如果生两次，那他就只要死一次。犹大说，假师傅的灵性是死的，死在过犯罪孽之中，还想说要带领别人。假师傅的肉身必定要死，所以他们要死两次。这些是离教叛道者的写照。不单止是这样，犹大未曾讲完的。犹大书第十三节经文记载，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上一节的经文，犹大说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他们会在主日讲台上面讲时事，在报章、杂志或者电视随便选个题目，就可以成为下个主日信息的讲题。不过从来就没有认真解说圣经真理，帮助会众在生活之中去应用神的说话。第十三节，犹大又说他们是海里的狂浪，他们站在讲台上面口出狂言。有一位学者说，这些假师傅受到躁动情欲的催逼，他们内心里面有低俗邪恶的灵， 言行之中自然不知羞耻地就表现了出来。至于流荡的星呢，是在太空之中飘荡的，没有章法的，没有轨道可以依循的，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其实是指地狱，火象征着地狱，另一个象征就是墨黑的幽暗。好多人强调地狱是火，地狱是存在的，但是要说地狱是真正的一个火湖呢，可能都未能够完全的去表达。因为地狱里面除了人类之外，还会有灵界的生物。人类最大的罪呢，就是灵性上的罪，不相信神，所以肉体的惩罚不够的。我认为人类或者宁愿呢，地狱就是火湖，因为地狱其实远比火湖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我看到墨黑的幽暗，已经令人觉得相当恐怖了。不单止是肉身，而且灵性都处于黑暗之中。一位研究属灵真理的学者，他说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愿他高居中堂，安享亮丽晴空，至于心怀叵测的，暗室可欺的，即使晴空万里，亦犹如暗夜潜行，他就是自己的牢笼。这位学者形容得相当之透彻。我认为呢，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在地狱，才令到地狱更加恐怖。犹大指出，他们是海里的狂浪，不受约束，喧闹狂暴，他们的喧闹和妄行涌出了可耻的泡沫，他们以可耻的事为荣，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或者有价值的东西。而最后犹大就形容他们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流荡的星就是指宇宙间并没有固定运行轨道的天体，航海的人是不能够依靠他们来辨别到方向的。用这个来自大自然的例子去比喻贾师傅，你说何等恰当呢？没有人能够从这些宗教陨石碎星的身上去得到属灵的指引的，他们发出短暂的光芒，然后呢，好像明放之后的烟花一样，湮灭在黑暗之中了。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些时候假师傅和真先知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什么叫做似是而非，就是九分真一分假，这样才是最难判断的。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哪一个才是假，好快就会知晓，上帝亦都会为我们揭晓的。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有力量去面对假先知的挑战。如果你有回应的话，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让到万峰都知道。下次节目时间再见。